这是小米发布的新一代充电方式，隔空充电，取名为 Mid Air Charge。 它已经可以实现多设备充电、移动充电、边玩边充等功能。隔空充电功率达到了5瓦，并且已经在基于小米11的工程机上实现。小米的隔空充电是如何做到的呢？它是如何给你的手机充电的呢？如今我们使用的无线充电源与电磁感应技术，
这里先温习一下初中知识：
电生磁，磁生电，而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无线充电器里的线圈会在手机接触的时候不断改变电流大小，生成变化磁场。由于电磁感应原理，手机内部的线圈会将磁场变成电场，向手机充电。不过这种充电模式也有着很大的限制，那就是传输距离短，并且需要线圈对准，手机才能够正确感应。其实关于手机远距离充电，一直都有人在探索解决方案。时至今日，可行的隔空充电模式变为了两种，一种名为磁场共振，另外一种名为激光充电。
先说磁场共振，2007年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他们的构思，将声音共振的原理活用到了电磁波上。只要用两个频率相同的线圈，一端辐射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另一端就能够引发共振，产生电力。作为新一代无线充电技术，磁场共振可实现数米的传输距离，可传输功率也从瓦来到了千瓦级。磁场共振也是电气大神尼古拉特斯拉感兴趣的内容。在一个多世纪前，特斯拉就做到了远距离隔空点亮电灯。那么如此成熟的磁场共振，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展？
磁场共振虽然实现了隔空充电，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若想在几米外进行充电，磁场共振需要强磁场作为基础，而强磁场有可能会产生健康风险，不符合国家安全规定。和需要强磁场的磁场共振相比，激光充电显然要先进得多。大家都知道，激光是一束光直直发射出去，这恰好也是它的优势。相较于磁场的辐射，激光的能量密度高，方向性强，在安全性上更容易实现。在科学性上，激光充电的可行性早已被证明。2010年 Laser Motive 就通过激光提供能量，让无人机在空中连续飞行12个小时。2017年华盛顿大学就成功实现了手机的激光充电。手机厂商也明显对激光充电更感兴趣。2020年的4月1日愚人节， OPPO 公布了名为 FreeRoll 隔空充电概念视频，虽然只是恶搞，但 MOD 首席工程师张家亮的回应却更耐人寻味。4月25日的视频当中，张家亮直接表示，隔空充电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问题是成本过高，产品化有难度。在去年9月，华为也向媒体透露过激光充电的方案。华为表示，在经过两三代手机，华为就可以实现激光充电的量产化。摩托罗拉也发布了自己的类似隔空充电来秀肌肉。相较于 OPPO、 华为和摩托罗拉的激光方案，小米则将目光投向了毫米波。在小米的公告当中，他们利用波束成型技术将毫米波定向发送给手机。毫米波相较于传统的激光拥有更多的优势，第一就是安全问题。激光虽然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能量过高。如果激光长期照射在手上，可能会产生灼伤，毫米波则要安全得多。华盛顿大学的激光方案中采用了用手阻挡就会断电的方式。根据华盛顿大学的解释，他们其实是在担心激光灼烧皮肤。在华为的专利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类似保护系统的描述，只要用手阻挡到反射激光，就会立刻中断充电。除了安全问题以外，毫米波由于频率低，波长长，它的绕射性也比激光好很多。激光用手挡着，可能就会中断，而毫米波加波束成型，基本可以保证它能够绕过小规模的障碍物。而激光不成熟的另一大原因在于成本。激光充电至今都没有离开视距通信 LOS 的范畴。视距通信这一词代表着激光充电是点对点直线传播，只要位置一变就必须重新定位。而在小米的方案中，充电桩采用的是5个相位干涉天线，而手机则内建了信标天线和接收天线阵列。相较于特定的激光接收器，天线无疑是手机厂商的强项，它也更加容易集成到传统手机天线当中。从目前来看，小米的毫米波隔空充电对于手机的改装最小。小米11改装的工程机支持隔空充电这一事实，也有力证明了毫米波天线技术的成熟性。更加进一步来讲， 毫米波隔空充电的低成本也让它有可能成为未来手机隔空充电的标准。
随着 IoT 家电的成熟，
小米很可能会将隔空充电这项技术带到家电领域，音箱、台灯等产品会成为隔空充电的受益者。此前小米已经发布了一指连技术，各个设备之间的独立联动和测距或许会让隔空充电的准确度和可操控性更上一层楼。对于无线未来，很多厂商都有着自己的想法。苹果曾经提出过 WiFi 充电，三星曾经拿出过充电戒指。随着小米的出手，2021年或许我们会在充电领域看到更多的惊喜。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看完的小伙伴如果觉得哪里不对，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点个赞，最好一键三连哦。我们下期再见吧。